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31讲，彼得艺术。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的新约历史与文学彼得艺术第31讲。这是彭塔基特岛的争吵吗？
是的。
我们有测验吗？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这就不会是一个小测验了，不是吗？你有没有给他们贴上流行测验的标签？
什么？
你有没有真正给他们贴上流行测验的标签？
我想我没有，是吗？
我可以在复活节假期后的星期三给你做一个测验吗？
你不会。
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吧。
好吧，天父，感谢您给我们短暂的休息和休息时间，让我们有时间思考您儿子的复活及其对我们个人和您的子民生活的意义和意义。
父啊，现在当我们转向那些见证和见证你复活的儿子，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文件时，我祈求你赐予我们智慧和洞察力，在我们聆听在某些方面非常重要的材料时给予我们耐心。对我们来说很陌生，我祈祷我们能够学会通过那些第一次听到和阅读他的人的眼睛和耳朵听到他，同时能够更好地理解他对我们今天作为你们人民的持续意义。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现在没有测验了，所以坐下来深吸一口气放松一下。
好吧，只是关于未来几周内发生的事情的公告。
期末考试之前还有一场考试要参加。期末考试涵盖所有四门考试，但好消息是它仅涵盖前四门考试中的材料，不会有新材料出现。所以如果有一些我在福音书中测试过的东西，或者我没有在福音书中测试过的东西，它不会出现在决赛中。期末考试综合了前四门考试的内容，所以我们将更多的讨论这一点。但你确实还有一个部分考试，第四部分涵盖希伯来书到启示录，这将在周一的某个时间进行，可以是决赛前一周的周一或周三，我想可能是星期一。现在另一件事是，这会让你感到非常沮丧和失望，我将错过期末考试前的整整一周，所以除了任何一天可能是星期一之外，不会有任何课程，那是9号，5月9日。5月9日星期一可能是希伯来书至启示录的第四部分考试。我将有一名助手来监督、指导和监督考试，因为我会离开。我儿子即将从科罗拉多基督教大学毕业，然后在周末结婚，所以我们整个星期都会待在那里。所以我很抱歉你将不得不错过新约整整一周。但之后我会在期末考试周回来，无论为我们指定的期末考试时间是什么，那都是在那个时间。这意味着下周的某个时候，听着，下周的某个时候将会有另一个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额外学分审查会议。该会议将涵盖第四次考试的材料，并为第四次考试做准备。这又将是星期一，看起来会进行是9号星期一。因此就我们的发展方向而言，这是一种提醒。因此今天和星期五，然后是下周的整个星期，然后是下一周，除了星期一之外，没有任何一门课是希伯来书和启示录的第四门考试。但周三或周五不上课，但周五显然也不上课，但接下来就是期末考试，下一个重大事件。
决赛会有复习吗？
决赛会有复习吗？
可能就在那里，是的，我也可以为期末考试提供额外的学分审查课程。
我必须从逻辑上考虑谁可以这样做。
对了，好吧。
额外的信用审查课程值多少钱？
我还没有决定，但再次强调参加这些活动是值得的。
比如期末测验的成绩。
测验成绩，是的。
我不记得了，我得坐下来看看我过去做了什么。
我不记得百分比是多少，但是是的，会很好。
好吧，是的。
我们可以访问我们已经参加的测试吗？
访问您之前参加过的测试，
是的，您可以选择这些测试。
再说一遍，你们中的一些人保留了副本，这很好。
如果你想获得考试副本带有多项选择的问题部分，您可以这样做。
再说一次，我明年就不会来了，所以我不在乎你如何处理他们。
我怀疑取代我的人会使用他们。
所以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用处，真的。
因此，如果你想在参加第四次考试后选择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选择这些内容来学习，或者之前的任何时间都可以。
在我离开之前，我们会再讨论一下决赛。
再次强调，决赛也将有一次回顾会。
很好，如果我能适应的话，我希望我能。
好吧， 我想做的是继续阅读新约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最后一段短信。我想放慢一点速度，给这些，就像我们对詹姆斯所做的那样，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因为通常会发生什么？正如我所说的两件事，第一，通常是在学期到来时，到最后，大多数新约课程有时并没有深入了解保罗的书信。你会陷入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等等，以及哥林多前书等书的泥沼。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有很好的理由。其次，同样，这些书，因为他们接近新约的结尾，并且因为他们似乎被保罗的教导和书信所掩盖，所以他们常常得到非常简短的处理。所以，我要扭转这一点。也许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但也许要多花一点时间来阅读其中一些书信，例如雅各书、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一书和二书，特别是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我们会非常非常简短的看，但会花一点时间在这些内容上。再说一遍，因为他们隐藏在启示录和保罗书信之间，而且通常不会引起太多注意。因此，我们会给他们比平时多一点的关注。话虽如此，我想继续看新约的下一封信。因此，我们将打开另一份早期教会的邮件，并拿出一封我们标记为彼得前书的信。现在，这封信的有趣之处在于，乍一看，这封信是被命名的，很像詹姆斯。这封信是根据写的人来命名的。看到你们，这封信是根据写他的人来命名的，而不是根据信件的收件人。我们对保罗的书信已经习惯了。所有信件均根据其收件人来命名。但雅各、彼得、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将根据实际写这封信的人来命名或标记。现在谈论彼得前书的第一件事是了解产生这封信的环境。一彼得和雅各一样，似乎是写成的，换句话说，似乎有一个共同的模式，至少在某些字母中是这样，那就是为一位杰出的基督教领袖写的，比如雅各，他是基督教的领袖。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例如雅各或彼得，给分布广泛或分散在广阔地理区域的基督徒写信。因此，如果彼得开始，彼得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开始，向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卡帕多西亚、亚洲和庇推尼的流放者开始。所以，你会在詹姆斯身上看到同样的模式。一彼得和雅各具有教会中著名基督教领袖的这一特征，他现在向分布在广阔地理区域的广大读者群体发表演讲。我们看到雅各书是写给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的，现在彼得一书是写给同样分散在广大地理区域的基督徒的。他称他们为流放者。但与雅各不同的是，彼得一书不是对犹太基督徒说的，而可能是对外邦基督徒说的。尽管我们会看到彼得所做的一件事是他从旧约中取出适用于旧约以色列的语言，现在将其应用于教会。因此，他将他的读者描述为那些被选中和选举的人，这是以色列使用的语言。他将称他们为圣人。他将把他们称为神圣的国家和皇家的祭司，从旧约中取出所有这些语言，现在使用种族上适用于以色列民族的语言。现在将其应用于这个被称为教会的跨文化群体，该群体由两者组成，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这是你阅读旧约时需要习惯的一件事。你会经常发现这一点。旧约中用来指代以色列的语言，现在在新的环境中被应用来指代现在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教会。现在，关于彼得前书的情况还有两件事。首先，作者在第五章第九节说，你们要抵挡，要坚定你们的信心，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普天下的弟兄姐妹正在经历同样的苦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彼得一书以及新约中的其他一些书卷是针对正在经历某种皇帝范围或官方批准的迫害的基督徒的。所以，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罗马帝国的每个城镇都有大批士兵在街上行进，他们挨家挨户地将基督徒拖到街上，殴打他们，斩首他们，或者把他们拖到竞技场上被野生动物或类似的东西吞噬。在一世纪，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对于彼得前书来说，情况当然也并非如此。一彼得似乎在谈论这样一种情况，即基督徒主要遭受我刚刚读到的第五章第九节经文所暗示的苦难，这对一般基督徒来说是常见的。因此，基督徒会经历更多非官方的地方性的压力和痛苦，他们所经历的大部分痛苦 不是来自罗马政府，也不是来自罗马士兵在街上游行，把他们拖出来殴打或类似的事情。但大部分的苦难都是在地方层面，地方压力，要求顺从，以及那种排斥、嘲笑，甚至身体上的痛苦，这些都会对基督徒造成，就像生活在许多国家的基督徒一样，分布于整个罗马帝国。因此，彼得一书的情况很可能不是某种官方的皇帝范围内的迫害，由皇帝派遣罗马士兵出去给基督徒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只是那种在彼得前书就会发生的迫害、排斥和嘲笑，地方层面更零星地传播到整个罗马帝国。此外，我们了解这封信的情况的另一个线索是在第五章第十三节，彼得在这封信的结尾说，你们在巴比伦与你们一同选出的姊妹教会向你们问安，我的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此时的巴比伦似乎已成为罗马城的代号。显然，彼得是从罗马他称之为巴比伦写这封信的。稍后，我们希望能看到启示录中的一个部分，该部分再次使用旧约术语清楚地指出罗马，即罗马成为巴比伦。现在这个词被应用于第一世纪的罗马城，彼得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把这一切放在一起，当时彼得似乎是耶稣的使徒之一，现在住在罗马，现在似乎正在给基督徒写一封信，他们只是在经历基督徒通常会经历的同样的排斥、嘲笑和痛苦。但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有零星的传播。另外，请注意他们的传播范围有多广。在第一章和第一节中，我们刚刚向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卡帕多西亚、亚西亚和比提尼亚的流亡者读到，这五个名字都是罗马的行省。记得早在课程的第一周，当然你还记得很久以前，但我们谈论了一些罗马帝国和罗马政府，他们管理庞大帝国的方法之一是将其划分为省份，和这五个其中一个你已经熟悉的名字是加拉太。我们认为加拉太书可能是写给罗马加拉太省南部的一群教堂的。因此，这些基督徒在不同时期散布到整个罗马加拉太省，零星的在地方非官方层面遭受苦难，遭受异教邻居的各种迫害和嘲笑，以及社会和身体上的排斥。所以现在把这些放在一起，彼得写道，基本上彼得写了一封信，鼓励他们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坚定地实践他们的信仰，无论这种痛苦是非官方的，无论它是多么多样化和分散，只是鼓励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不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封信的目的可以通过指出彼得书中出现次数与其篇幅不成比例的主题来概括。例如，动词形式受苦，彼得用来表示受苦的动词形式出现了41次，其中有12次，该动词形式在新约圣经中作为动词出现了41次，其中12次出现在彼得前书。再说一次，这很重要，因为彼得前书是一本短小精悍的书，与整本新约圣经相比却出现了大量的事件。此外，同一个词的名词形式，彼得使用的表示苦难的同一个词根名词形式出现了四分之一次，在新约中出现了四分之一次，出现了四分之一次，即是16分之四出现在彼得前书。因此，这个词与苦难相关的一系列用法暗示了彼得的目的以及他在主题中试图做的事情。再说一遍，我认为他试图解决的事情之一是鼓励基督徒并指导他们如何应对他们正在经历的不同类型的苦难，特别是在异教社会的手中。尽管如此，他还没有达到某种官方的皇帝范围内的迫害的地步，基督徒被拖入竞技场之类的事情。虽然还没有达到这一点，但显然这些事件的发生已经足够严重了，彼得认为有必要写信给基督徒指导他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现在正因为如此，彼得可以很容易地分为两部分，这两部分都与苦难的主题有关。在第一章的前三章中，彼得实际上呼唤了他的读者，这真有趣，他并没有立即呼吁他们简单地忍受痛苦并能够忍受它，但相反，有趣的是不仅在前三章，而且贯穿整本书，彼得的教导的一部分，他们应对苦难的方法是在苦难中保持适当的基督徒行为，主要是过圣洁的生活。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旧约圣经中的引言，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我们稍后要查看这段经文的地方，但彼得在第二章中所做的一件事是，你会发现彼得将教会描述为一座圣殿。彼得所做的是告诉他们， 应对这种敌意的方式应该是纯洁，但他们是通过创建一个社区来做到这一点的。彼得并没有呼吁他们自己做这件事，而是呼吁他们创建一个社区，一座圣殿，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主题。因此，他们维持这种适当行为的方式，以及他们最终能够抵制屈服于这种压力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形成和创建一个神圣的社区，一座圣殿，彼得称之为圣殿，教会。但其次，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彼得更详细地呼吁他的读者坚持下去。他所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他以基督作为没有抱负的人的榜样。因此，他呼吁他们坚持不懈，通过不抱负来维持基督徒的见证。而这就是彼得一遍又一遍地使用耶稣作为一个没有抱负的例子的地方。他使用了以赛亚书第53章的例子，即我们在复活节经常引用的受苦仆人。彼得提到这一点，都是为了表明他的读者像基督一样，应该避免抱负和报复，即使他们可能再次遭受当地灵性的迫害、压力和排斥，他们面临着嘲笑。所以，这就是彼得的设定。在某些方面，它可以分为这两个部分。但就像希伯来书一样，彼得在他的解释，他所说的基督和他所说的教会之间来回交替，并劝诫他们如何回应。我们看到希伯来人就是这么做的。他在说明部分、指示部分、然后警告部分或命令部分或命令部分之间来回翻转。彼得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他在阐述和劝告之间来回摇摆，但很大程度上可以分为这两个部分。但同样有趣的是，彼得在向基督徒讲话时教导他们要承受苦难，其核心不仅仅是一种反射性的行动或被动的行动，或一种为长期的努力和准备。彼得的指示都是关于维持适当的基督徒见证和背景，适当的基督徒行为，保持圣洁，创建社区，以及拒绝报复。所以，我发现彼得关于苦难的指示相当有趣，他不会只是告诉他们要坚持和忍受，而是更积极。他们要保持自己的见证，保持适当的基督徒行为，即使在面临的情况下，也不要报复和追求纯洁。彼得一书教导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他所说的关于教会的内容。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中找到了对此的最长描述。他说，你来到他面前，他是一块活石，虽然被凡人拒绝，却在神眼中猛拣选并宝贵。就像活石一样，让自己被建造成一座属灵的殿堂，成为圣洁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献上蒙上帝悦纳的属灵祭物。因为圣经上写着，看啊，我在锡安安放一块石头，四分之一的石头是精选的、宝贵的，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对于那些相信他的人，对于你们中那些相信他是宝贵的，或者应该更好的翻译的人来说，这是有荣耀的。对于那些相信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荣耀。但对于那些不相信的人来说，建造者丢弃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石的头。然后第九节，但你们却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大能作为。现在我想提醒注意的是，彼得通过将教会不仅比作一座建筑物，而且比作一座圣殿来使用旧约语言。这在早期基督教中很常见。事实上，有趣的是，这在另一个犹太运动库姆兰社区中很常见。记得我们谈论过爱塞尼派，他们本可以有他们的口号让我们撤退。爱塞尼派离开沙漠并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库姆兰社区也形成了自己的社区。部分原因是他们了解自己，因为他们对此感到不安，他们拒绝了耶路撒冷的实体圣殿。他们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自己的社区是过渡时期的一座精神圣殿，直到上帝降临并恢复和重建实体圣殿为止。所以，这很有趣。在库姆兰文献中，你会读到关于他们的语言，将社区成员比作石头，并将社区比作寺庙、家庭、建筑物。彼得和早期基督徒也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在保罗的书信中看到，他经常把教会比作圣殿，把肢体比作构成圣殿的石头。现在，彼得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旧约圣殿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旧约圣殿象征着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旧约圣殿象征着上帝的居所，以及他与他的圣约子民以色列的同在。 当圣殿因以色列犯罪而被毁，神引入亚述和巴比伦将他们掳掠时，圣殿被毁。先知如以赛亚、以西结等期待有一天神会重建和恢复圣殿。圣殿是他与他的子民居住的地方。有趣的是，新约圣经随后看到了圣殿以及重建圣殿的应许和预言，最终在耶稣和他的教会、他的追随者身上实现了。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保罗和其他人从旧约圣经中取出实体圣殿的图像，现在将其应用到人们本身、教会身上。现在教堂是上帝真正的圣殿。现在教会是神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地方，不再是通过物质结构，不再是通过物质建筑。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种旁住，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实体圣殿永远不会在耶路撒冷重建，或者如果是的话，它与预言无关，因为新约清楚地表明重建的圣殿是现在，先知所预言的重建的圣殿现在在耶稣和教会中得到应验，而不是另一座实际重建的圣殿。所以圣殿已经被重建，它已经被建立，或者更好的是，它正在通过基督和他现在正在建造的教会被重建和建立。所以彼得谈到基督徒是活石被建造起来，形成这个属灵的居所，这个神居住的地方。因此神临在的真正地点不再是旧约的实体圣殿，也不是任何其他实体建筑，而是现在神的子民本身。因此彼得可以称召会这个用活石建造的建筑物就是神的殿。其目的或功能是双重的。第一是提醒读者他们是一座圣殿，这将激励他们追求彼得希望他们过的生活。请记住，彼得策略的一部分不仅仅是让他们承受苦难，而是通过保持纯洁并以适当的基督徒行为来维持他们的见证，来做到这一点。其中一部分是提醒他们，他们实际上建造了这座圣殿以应验旧约。如果他们是上帝居住的这座纯净的圣殿，那么他们必须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在他们所处的敌意和敌对环境中。但是第二，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那些正在遭受颠沛流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被流放的人来说，他们被描述为流亡者，遭受颠沛流离，遭受迫害和嘲笑，就是通过称他们为这座寺庙。这个房子由所有这些成员组成，这将是在社会上建立他们身份的一种方式。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他们需要有地方可去，如果他们无处可归属，如果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他们就需要有一种归属感。他们需要有归属感。所以彼得说，你知道，你是这座不断建造的圣殿的一部分，每一个成员都是一块建筑石头。因此这既是在苦难中追求纯洁和圣洁的动力，也是对那些发现自己分散在敌对世界和敌对环境中的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彼得前书可能是整个新约中最令人不安的段落之一，它可以在第三章第十八节开始找到。让我读给你听，因为基督也为罪受苦，所以这并不罕见，这是彼得的主题，他正在证明正如基督受苦一样，但没有报复，他的追随者也应该如此。所以他说，因为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为义人代替不义人，为的是把你带到神面前。按肉身来说他被治死了，但按灵性来说他复活了，并且在灵里他也去向那些被囚禁的灵魂传道。这很有趣，古人不顺服，在挪亚时代神耐心等待建造方舟，方舟中只有少数人，即八个人因水而得救。那么耶稣到监狱里的灵魂那里向他们传道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然后他说，这些灵就是诺亚建造方舟那天在场的那些灵。彼得从哪里得知基督去见这些狱中灵魂的故事？耶稣向这些狱中的灵人传道，他向他们宣讲什么？他们在监狱里哪里？耶稣什么时候去那里做这事呢？这和诺亚和创世纪第六章诺亚和方舟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彼得到底在做什么？在我看来，就试图理解他的内容以及我们如何理解他而言，这可能是整个新约中最令人不安的段落之一。现在其中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或可能影响我们经常引用的使徒信经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一起来引用一下吧。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相信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并埋葬了，他从死里复活第三天就下地狱了。 显然，这只是信条的一部分。但我想强调的一句话是，他堕入地狱。现在，对基督的另外三个描述在新约中得到了清楚的证实，即基督死了并被埋葬，并且显然他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得救。你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一个章节中找到所有这些内容。但是我们显然从彼得前书第3章18至20节中提到了基督下地狱的地方之一，提到基督前往监狱中的灵魂并向他们传道，这似乎是将这一陈述纳入使徒信经的理由之一。同样，了解了使徒信经，我们经常回到彼得前书第3章，将其视为对基督前往监狱中的灵魂下地狱的描述。也就是说，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并说一切都完成了的那段时间和他再次复活之间的某个时间，耶稣一定下到地狱并传讲了一些东西，也许是第二次得救的机会，一些东西。耶稣会给监狱里的灵魂再一次机会吗？既然他终于为人类的罪孽而死，他现在是否会说，我已经做到了，还有另一个机会吗？或者我们需要以其他方式来理解这一点。部分问题在于，这仅跨越了两到三节经文。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非常含糊。但这通常就是我们理解这些经文的方式。再说一次，彼得前书第三章可能是使徒信经中耶稣下地狱的斜体部分的依据。现在，新约中还有其他几个地方也被用来支持这一点，但这只是可能性之一。你举手了吗？他在地狱和天堂的审判之间，不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吗？当然，是的。你有这个地狱等待的地方，直到耶稣为每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人们都没有得到救赎。一直等到那一天。其中有提到哈迪斯。我想，这可能是在旧约圣经中。这是新的东西，他提到了亚伯拉罕和以撒如何活着，但他们用语言来引用他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此时在天堂，耶稣基督必须真正把他们从这种等待中带出来。放置到天堂。我们可以说，这似乎就是传讲他的救赎福音和那些相信他的人所提到的内容。当然。是的，你说的完全正确。有人认为地狱是最后的审判之地，人们就在这中间的储罐里等待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现在这已经发生了。现在基督可以去向那些人传道，他们可以拒绝他，也可以接受他。这是另一种理解方式，对吗？人们经常理解的另一种方式是，有人提出耶稣基督实际上是通过诺亚传道，当诺亚向他周围的人传道时，他们现在是灵体，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是灵体，但是当他们还活着时，有人彼得所说的表明，基督实际上是通过诺亚向这些现在是灵体的人传道，所以他并不是提供第二次拯救的机会，而只是记录了历史上当诺亚建造方舟并受到嘲笑时，基督实际上正在通过他向这些现在已经死了的人传道或说话。确实是烈酒，是另一种可能。我想通过提出一系列问题来提出一些非常不同的建议。这些问题在您的教学大纲中概述了有关本文的内容。首先，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基督什么时候这样做的？请注意第18节说，因为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人代替不义人，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他按肉身被处死，但按灵性复活，这是指耶稣的复活。然后第19节说，在哪呢？我认为这指的是他的复活。所以你可以说，耶稣按肉身被处死，但按灵性复活了。那是他长大的地方。在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什么状态下，就是他被提升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到了监狱里的鬼魂那里去。所以我认为这段经文中发生的事情都是在耶稣复活时发生的。当耶稣因复活而复活时，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是他宣告这一点的时候。因此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指耶稣在耶稣受难日死亡和周日复活之间的某个时间。在此期间的某个时候，耶稣来到这些鬼魂那里。我不相信这就是他所说的。我认为这是他复活时发生的事情。再说一次，我认为如果你读英文翻译，他们会对第18节和第19节做不同的事情。但我刚刚读到的那本我很喜欢。上面说他按肉体被致死，按灵复活，那就是他的复活，在哪，那是指在灵里复活，在哪，那是在什么状态，在什么状态。 当他复活的时候，就是他去向监狱里的灵魂宣告这个消息的时候。所以我认为这至少解决了我们的部分问题。无论这是什么，无论基督去哪里，无论他传讲什么，无论这些灵是谁，基督都会这样做，而不是摩西，当然不是摩西，诺亚。诺亚活着的时候不是这样。他不是通过诺亚传道。在他死后和复活之间的某个时间，他并没有讲道。无论他在做什么，他都是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才这样做的。这不是积极的。是的，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想他可能正在科罗拉多州享受群山。不，他是，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谈这个。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处理基督受死和复活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他在父面前并升天了，但他的肉身复活的身体还没有发生，他的肉身复活作为新创造开始的标志还没有发生。所以我认为他是在天父面前。我认为整本新约圣经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是的。但是，是的，我想，我认为其中一些语言是旧约类型的语言，并且明确指的是复活。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基督去了哪里呢？那么如果他复活时这样做了，那么基督会去哪里呢？再说一次，文本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他没有告诉我们基督下降到任何地方，尽管有可能。他没有告诉我们他上升了。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灵魂被关在监狱的哪里。文字根本就没有说。但也许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这一定是一个特定的位置吗？彼得正在考虑向下还是向上的某个特定地理位置。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果你回到以弗所书，我们最有可能说了什么？我有点提前了。但在以弗所书中，灵、执政的、掌权的在哪里呢？我们所说的就是邪力、邪灵。以弗所书哪里可以找到他们？保罗也将地上的国度放在天上。那么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看到耶稣宣扬或面对这些灵体，无论他们是谁，并宣讲他在天上所做的一切，不一定是在地狱或其他地方的某个地方，尽管这是一种可能性，但也许这是相似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说的话。这些灵体是在天界之中掌管着天界。即使在那里，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地位远远高于天上一切执政的和掌权的。但除此之外，文本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没有具体说耶稣在某个地方下山或在上山的路上，也没有说他去了哪里。第二，他们是谁？这些灵魂是谁？在我看来，我认为彼得依赖的是他解释这一点的传统。现在你必须再次回到旧约。如果你还记得创世纪第六章引发洪水的部分原因是上帝的儿子们下来并与人类的女儿们建立关系的故事。有趣的是，在犹太文学中，这些上帝的儿子几乎一致被描绘成精神或天使的存在，随后被投入监狱并等待审判。我稍后会回到那个问题，但请坚持下去。创世纪第六章中那些在监狱里等待审判的灵魂。我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最后，耶稣宣讲了什么？最有可能的是，耶稣，再说一遍，大多数英语翻译中翻译的传讲这个词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传讲了福音，尽管他可能意味着这一点。但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词，用于简单的宣告一些信息。所以他可能是拯救的信息，也可能是审判的信息。耶稣很贫穷，或者这可能只是耶稣胜利的信息。耶稣通过他的死和复活，现在已经战胜了罪恶、死亡和所有邪恶的力量。现在让我回去再给你看一篇文字。我说过创世纪第六章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故事。再说一次，就在诺亚和洪水的故事之前，你有这个有趣的故事，讲述了这些神的儿子们下来，他们与女儿们交往并建立了关系。男人。同样，旧约之外的犹太文学甚至一些基督教文学也经常将神的儿子翻译为属灵的天使或恶魔。这是来自一本名为伊伊诺克的书。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最近都读过。但你甚至可以谷歌伊伊诺克并找到他的英文翻译。但在以诺一书第六章，以诺一书清楚地描述了创世纪第六章洪水。他是这么说的。在那些日子里，当人类的孩子繁衍时，碰巧诞生了美丽的女儿，天使，来自天上的孩子，看到了他们并渴望他们。 所以以诺义书第六章以及以诺义书中的其他经文将创世纪第六章中神的这些儿子理解为天使。另一篇在同一本书以诺书第21章。再说一次，他不在你们的旧约或新约中。这是一本不属于旧约或新约正典的书。再一次，以诺还在描述，他在描述洪水，创世纪第六章的事件。这些是天上的星星，他们违反了主的诫命，根据数字，他们被束缚在这个地方，直到1000万年结束。他们的罪孽。这里是天使的监狱。所以，你对这些违背上帝的天使有这样的概念，现在他们被关在监狱里，等待最后的审判，根据创世纪第六章。所以这些违背上帝的天使是创世纪第六章中上帝的儿子。二彼得二书，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书。因为如果上帝在天使犯罪时没有饶恕他们，他就会把他们送到地狱，把他们放在黑暗的锁链里，等待审判的日子。再说一次，当你读完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全部内容时，你会发现这非常符合创世纪第六章的描述。同样，天使犯罪违反上帝命令的想法，现在他们被投入锁链，等待上帝的惩罚。判断的时间。新约中的另一处经文以及其他我们可以提及的经文，但我只是看那些最清楚的。犹大书第六章，启示录之前的一本小书。那些没有保留自己权力地位，却放弃了自己应有居所的天使，上帝将这些天使留在黑暗中，用永恒的锁链束缚着，等待审判。所以，我的观点是，你似乎有这个基于创世纪六章的传统或故事，创世纪六章中神的儿子们是天使，他们超越了他们的界限和命令，因此犯了罪，因此被锁链束缚，隐喻性的或者在监狱里等待审判的日子。现在，我认为彼得正在使用这个故事，并说这个审判最终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创世纪第六章中的这些天使或这些灵体犯了罪，并被锁链捆绑等待审判，现在审判已经发生了。现在耶稣已经到了那些天使恶魔那里，并宣告了审判和战胜他们的信息。现在无论彼得认为这都是字面意思，还是在我看来，我认为彼得可能只是借用了一个常见的故事，因为这很受欢迎，他的读者会理解他，因为这个想法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找到，以及不同类型的文学。我想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流行的故事，现在彼得使用了它，但基本上我认为这是彼得的方式，表达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即耶稣通过他的复活，现在已经有了已经被高举到远超过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如今他们坐他的脚凳，这是他得胜、征服他们的记号。我认为这只是彼得表达同一件事的方式。所以我认为我们不需要问彼得去了哪里，或者耶稣去了哪里，这些在监狱里的灵在哪里，这些灵是唯一的灵，其他灵呢？彼得对此不感兴趣，他只是用读者熟悉的一个常见故事来重申，通过他的死和复活，耶稣已经战胜了邪恶的力量，现在通过他的死和复活宣告了一个信息的审判和胜利。好吧，对此有什么疑问吗？这就是我阅读文本的方式，我认为理解一些背景可以帮助清理相当棘手的段落。再说一次，当我们了解彼得在这个故事中所做的事情，这个背景，他所指的故事时，我们就不必担心耶稣去了哪里，他是否宣告了第二次得救的机会，谁是这些灵魂，他们在哪里。再说一遍，我认为这个故事是邪恶天使的典范，他们现在被监禁，等待审判日，现在彼得确信审判现在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到来了。现在你的笔记中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彼得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我的意思是他想做什么？你会注意到彼得继续说，他从耶稣基督受苦开始就像我们一样，但彼得做了另外两件事。第一个是彼得将以同样的方式证明，请注意第20节，他说当上帝在诺亚时代建造方舟期间耐心等待时，他没有服从，其中有几个，即8人是通过水得救的。换句话说，他所做的就是彼得在进行比较。就像诺亚和他的家人在一个敌对的社会中是少数，但神拯救了他们并拯救了他们一样。同样的，他的教会虽然在罗马帝国这个敌对的环境中看起来是少数，但他们是少数。他们可以放心，上帝也会拯救他们。 因此，诺亚和他的家人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都是少数人，这一主题的相似性现在也延续到了彼得的读者身上。在这种敌对的背景和环境中，他们似乎也是少数。然而，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打败了邪恶的势力，他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读者虽然会受到迫害，但读者又何必害怕呢？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邪恶的敌对势力。真正威胁他们的并不是罗马人间的统治者、掌权者，而是其背后真正的威胁，那就是天界的统治者、掌权者。正如保罗所说，这是真正的威胁，基督已经通过他的死和复活击败了他们。那么他的读者有什么好怕的呢？相反，即使在苦难中，他们也应该凭信心全心全意地拥抱基督，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现在他们完全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基督已经为他们受了苦，这样做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榜样，而且他实际上击败了邪恶的势力，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所以他们应该在见证和适当的行为中全心全意地拥抱基督，就像诺亚和他的家人一样，尽管他们也是处于敌对环境中的少数。好的，对此还有其他问题吗？好的，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接下来周五我们将一起看另外两本书，实际上是彼得和裘德，我们将看到这两本书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31期《彼得》一书中的演讲。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的《新约历史与文学》《彼得》一书第31讲。